第八章第一节，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神叫风吹地，水势渐落，深渊和天上窗户都闭塞了，天上的大雨也止住了，水从地上渐退，过了150天水就渐消。7月17日方舟停在亚拉拉山上，水又渐消，到10月初1日山顶都现出来了。这个风吹啊，这蛮有意思的，风吹在地上，这好像是很大的风，我想到说洗完头吹头发，那个可以把它吹干啊。在出埃及记第14章21节那里，我们也看到说，这个摩西向海伸杖，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哈。风先把水吹开了，然后应该是把那个地哈，应该是湿得不得了，吹就变成一个干地了，那也是一个神迹。在这里也是吹吹吹吹的水势就落了，然后呢就干了。第六节，过了40天，挪亚开了方舟的窗户，放出一只乌鸦去，那乌鸦飞来飞去，直到地上水都干了。他又放出一只鸽子去，要看看水从地上退了没有，但遍地上都是水，鸽子找不到落脚之处，就回到方舟挪亚那里。挪亚伸手把鸽子接进方舟来，他又等了7天再把鸽子从方舟放出去。到了晚上，鸽子回到他那里，嘴里叼着一个新宁夏的橄榄树橄榄叶子，挪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他又等了7天放出鸽子去，鸽子就不再回来了。好，关于这个也有很多人讲了很多哈，乌鸦和鸽子哈，乌鸦好像比较不好，鸽子好像比较好，这个我倒觉得不一定。我觉得从这个事情来讲，整个就是挪亚要从这个鸟的去来看看一看这个水的状况哈。我们可以有多少属灵上的隐身我不知道哈。当然乌鸦是不洁净的，鸽子是洁净，乌鸦是黑的，鸽子是白的，好像这一切都显出乌鸦比较负面哈。但是比较早放出乌鸦，如果比较早放出鸽子，是不是也就不鸽子也没有办法就是飞回来不可呢？这里的确没有讲乌鸦飞来飞去有没有回来，它是飞来飞去直到地上的水都干了，那它不可能一直在飞一直在飞啊。它是不是没有回到方舟是一个错误的，我们还是不晓得。如果这是教会，一个人离开了没有回来不好，我不晓得。那鸽子去呢，就看到在别的地方没有落脚的之处，后来呢鸽子呢给它了一个新宁下来橄榄叶子，那表示有重新有植物了，然后鸽子不回来了。那鸽子最后不回来，是不是我们最后要离开教会呢？我想不是这样吧啊，那就是可能就是鸽子跟乌鸦的有一些反应不一样。至于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篇幅这么仔细的细腻的描述，甚至第九节讲到说挪亚伸手把鸽子接近方舟来，是很细腻的啊，感情是很好的，为什么要这样描述，我还没有看到比较好的解释。但是挪亚的确在方舟里面是相当的闷，希望能够早一点能够出去。那我们又说这里方舟比成教会就有它的限制了，任何一个比喻都有限制，教会里面不是不让人进进出出的哈，只是教会里面教会里面也不是永远都在洪水的状况闷在里面的，我们也有出来到各个在这个世界里面，在这个世界跟人一起相处的情形不过我们总希望我们是跟弟兄姐妹相连的哈。第13节，到挪亚601岁正月初一日，地上水都干了，挪亚扯去方舟的盖，观看见地面上干了，到2月27日地就干了。好，他要扯去那个方舟的盖才看得到吗？他在别的地方看不到吗？爬到顶上吗？这我们都不大知道那个建筑状况是怎么样。都干了，但是挪亚还是不是自己出来的。第15节，神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妇可以出方舟，是神说了才出来啊！我们感谢主，进去是神家进去就进去，造是神家造他就造，那是花了他一辈子的时间，或者是起码花了他100或120年的黄金时间。我们感谢主，这种顺服让他得救，这种顺服也定了那世代的罪，因为那世代人听100年120年甚至动物都听他们就不听，现在神又叫他们出来， 感谢主。那如果进去是教会，出来是宣教吗？我想我们这样的想法可能就稍微过了一点啊，不必想这么多。总之当水退的时候就应该出来了。是最重要，我们看到你听神的话，神保守了你，神带领你经过这个洪水，然后这个世界现在在你手中是一个很肥沃的世界，因为旧的那些都消灭了，而且有很厚的这个淤泥哈，可以耕种了。十七节，在你那里凡有血肉的活物，就是飞鸟、牲畜和一切爬在地上的昆虫，都要带出来，叫它在地上多多滋生，大大兴旺。神在灭命以后还是给人性命，而且给这个万物希望，是大多多滋生，大大兴旺。神是有生命的，那个毁灭，即使毁灭也是轰轰烈烈的，毁灭给了人很多的时间，毁灭之后更是要从新造起，要更美好。那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更新每天是更美好的，不是让人让神灰心的，要滋生，要结果子，要多结果子。于是挪亚和他妻子、儿子、儿妇都出来了，一切走兽、昆虫、飞鸟和地上所有的动物各从其类，也都出了方舟。这出来你要想到一年闷在里面闷死了，现在出来真是这猛虎出鸭，是要大大的跳啊叫啊，很兴奋啊。我想所有动物都是一样吧，跟小孩子放学的时候一样，一冲出来。但是挪亚一出来，第一件事情不是那么兴奋的做别的事，而是很兴奋的二十节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固然以前亚伯该隐都献祭啊，但是讲筑坛呢，这是好像是第一件事情，第一次我们看到有人筑坛啊。可能以前也算是坛，这里是更正式了，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这件事情意义非常重要，表示挪亚真正是有信心，不仅在以前建方舟的时候有信心，进方舟的时候有信心，在海中有信，在那个大水中有信心，出来有信心，出来以后的反应也有信心。挪亚出了方舟以后，第一件事就是筑坛，然后献祭。这当然是第三个祭了，第一个是该隐的，第二个是亚伯的。这个祭跟亚伯的祭有点类似，是一种感恩的祭。那挪亚感什么恩呢？哎，我想到在那100年的辛苦里面，120年辛苦里面，建方舟被人讥笑，传道被人拒绝，人家笑你在干什么？哪里会有大水？哪里有这么大的水？你在那里胡说八道，妖言惑众啊！跟那个彼得后书讲的很多那些好讥笑的人说，哎呦，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了？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是一样的啊，根本没有什么不一样啊。哎呀，当然我们也承认很多基督教的这些一些狂热分子或者是异端，常常在讲主来的日子是什么什么什么时候，会有什么样什么样的事情，大家就给人家讲笑话。哎呀，哪里是这样，基督徒就是妖言惑众。可是我们要说，如果我们正统的照着神的话来讲，我们不是妖言惑众啊，因为那些警告是真的，圣经讲的是真的啊。各样的征兆都显示主来的日子近了，各样的征兆都显示有一位全能的神、慈爱的神、为我们预备救恩的神，但是也是审判的神，也是会发怒的神，天天发怒的神。我们天天不是都看到神有震怒吗？也不是天天都看到神的震怒里面又充满了慈爱，慈爱里面也充满了警告吗？他们就是故意的忘记，他们故意忘记神的命令。他们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七节，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是神托住就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大家都觉得无所谓，挪亚在那120年也很辛苦的哦，船没有人信，被讥笑啊，对，不逼迫，但是不听，不理，不负天国的筵席，不把耶稣看得很重要，不预备油，吃喝醉酒，懒惰，忽略上帝啊！我们听过你在街上讲，我们也吃过，但是我们没有跟随你，我们没有信靠你。好了，在大水来了以后，发现真的都跟神讲的一样，完全人都死了。当挪亚出了方舟，看到都是尸体， 都是死人，都是死的动物的时候，他不能不敬拜上帝。神在所有的人里面就拣选了他，就蒙恩，就能够听上帝的话，就能顺服上帝，就能做方舟，就能够坚持传道，再苦再孤单再难过他都做。哎呀，求主给我们这样的心智，再苦再艰难再孤单，我就是顺服。挪亚顺服了120年，当之前也应该是顺服的。然后大水来了，那些人都淹死了，他出来的时候不能不感慨，也不能不感恩，不能不感慨，哎呀，那些人死的真是可怜啊，也不能不感恩，因为他就居然不跟那些不敬虔的人一同灭亡，他没有跟他们一同灭亡，因为他是被拣选的，他是遵守上帝的话，他觉得神实在太爱他了。我们在每次听到上帝，尤其是流泪撒种、流汗收割，经过那么多，发现神真是对的，我们真是被保守的时候，就感恩，感恩就想奉献了。所有的奉献都应该是感恩在奉献的。当然，就算是我们献赎罪祭，为我们的罪恶在献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有一种感恩的态度，因为神为我们，我们虽然有罪，但是神也为我们除去罪恶的方法。所以在申命记26章讲到说，你进到耶和华所赐你得为业的地方居住呢，你要把出熟的土产献到，拿到耶和华那里去，拿到祭司那里，然后放在耶和华的坛前。这个献的时候还要讲你为什么献。哎呀，因为我们原来是一个将亡的亚兰人，然后在极大的痛苦中，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用可大而可畏的事与神奇奇事救我们了，出了埃及，然后把这流奶与蜜之地赐给我们，所以我们现在就奉献了。挪亚奉献也是，哎，原来我是该淹死的，原来我该跟众人一样死，哎呦，你就特别的拣选呼召我，在那110年真的好辛苦，被人笑，真是好难坚持，但是你就帮助我坚持了，我感谢你，我真的要奉献，你太好了，我以前不知道你是这么美好。那在历代志上29章，大卫在奉献各样的金银，为了圣殿奉献的时候，他也说他的祷告也是颂赞上帝，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我们人有能力，我们人能够做任何的事，尊荣丰富都是从你而来的，我们所谓奉献，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啊。其实我们说不上奉献，奉献是把自己的东西给，是上帝的东西，我们只是还呐。当然也是奉献了，神很喜悦，而且这是极大的感恩的一个奉献。那在这个就跟该隐的不一样，跟亚伯的就一样，就感谢，不是凭着肉身，不是凭着环境，就是因着神的话和圣灵，知道神是这样爱我，我当然应该奉献。所以以弗所书5章第2节，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基督爱我们，爱我们虽然他死，但是是一个馨香的供物，是一个感恩的，是一个喜悦的献于神，不是那种苦毒的。那在以弗所书4章31节就讲到说，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恶毒都要从你们中间除去啊。我们信靠上帝，怎么有这么多的恶毒，有这么多的愤怒呢？有这么多对上帝的不满呢？那就是不信啊，那就是该隐的祭啊。亚伯和挪亚的祭就是非常欢喜，你拯救了我，你的预言已经都实现了，我太感谢，我那时候还不知道，哎呀，现在真是五体投地，肝脑涂地的要来敬拜你。哥林多后书2章第14节，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我们认识基督就有那个香气，非常的香，因为耶稣对我们是这么好，上帝对我们这么好，我们把自己献上是一个馨香的供物，是神非常喜悦的。那挪亚我们再说，他所献的就是这个馨香的供物，他知道上帝对他好，他就愿意感谢。这些动物对他也应该有感情了，一年在方舟里面，我想又没有时间打麻将，又没有手机，又没有网咖可以去，他只有跟这些动物相处嘛，是有感情的。而且就当时而言， 所有的动物都是濒临绝种的最宝贵的 endangered species， 比熊猫还要更宝贵啊！只有七对七对了，你拿走了就只剩下六对了，全世界只剩下十二只了。诺亚愿意献上，这是什么呢？一个是爱心，我爱上帝，就跟那个把真拿刀香蕉打破交在耶稣头上的伯大尼玛利亚一样，我爱，我就把最宝贵的，哪怕世界上只剩下七对了，我献了就剩下六对了，我还是愿意献上，这是爱。在这爱心里面也有信心，哎呀，我献上就算只有六对了，就算少了，就算人家说我伤害这个 endangered species， 这濒临绝种的东西，神能叫它丰富起来啊，神能叫一个仿佛已死人生出子孙，像天上的星星海边的沙那么多啊！我们还怕神不会做到，我们还怕我们把自己献给主，主会有所的限制吗？我们把五饼二鱼献给主，我们怕我们就没有的吃吗？献上五饼二鱼和献上这些祭和真拿到香膏的献上都是极大的爱，那么在这里也有极大的信心，相信上帝会更丰富的赐给我，相信我们对上帝，我们认识这位上帝，上帝从不亏待，上帝绝对丰富，就是因为这个信心我们才献上的。挪亚的献祭是因着信的献祭，是因着爱的献祭，爱神献祭，信神献祭，不怕这些东西就没有了。那出于信和爱的献祭，耶和华当然就非常的喜悦。人非喜悦不能得神的喜，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那该隐的祭神不喜悦，就不是馨香的嘛，是苛刻的，是苦毒的。我们真希望我们现在服侍不要有这种苛刻苦毒，也不要有怀疑担忧。所以耶和华这也是拟人化的写法，也让很多人觉得哎呀，上帝怎么闻香的，闻到这个香味，这些肉香就又很高兴了。哎，当然不是，神哪里吃这些呢？神是喜悦我们这种态度，就跟以弗所书讲到的耶稣把自己献上啊，是那么喜悦，虽然也很辛苦，虽然在十字架上也有那样极大的痛，但是他还是欢然的，还是顺从的，绝对顺从的走这条十字架道路，那神也是非常的喜悦。神不再咒诅那个地了，虽然人从小时心里就怀着恶念，到今天我们还是重生得救，圣灵除去这些恶念，但是我们还是常常要神的赦免，因为我们已经卖给罪了，在我们见主之前不能完全的没有罪的。怀着恶念，但是因着挪亚的献祭就不再咒诅了，这里真的也有点像耶稣一样，他的献祭就让我们不在咒诅之下了，不会被咒诅了。这个就科学来讲也是很真实的，因为这么多的淤泥堆积起来，这个地就更肥沃了。所以今天我们的土地比该隐的时候，比亚当夏娃被咒诅离开伊甸园的时候都要好得多，因为今天的土地就是挪亚以后的洪水以后的那个土地，很肥沃了。以后神不会按着他刚才所做的毁灭各样的活物了啊。那当然还会有最后的审判，但最后的审判，那么那个不蒙拯救就不蒙拯救了，但是不是所有的都灭掉，因为有的是蒙他拯救，蒙他拣选的。继续来看第二十二节，地还存留的时候，稼穑、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有地的时候，这些就会继续进行。当然我们会说不是有地的时候啊，地球本身并不能够存久，是上帝的话。而且就科学来讲，地球能够持续应该是太阳更重要，所有的能源从太阳而来的，地球本身并没有，但太阳能源从神来的。这只是又一次是拟人化的写法，或者说我们从人的观点来看，从那个时候甚至到今天主要是这个地嘛，只要有地，其他东西好像为地而存留的，而地能够生养众物，不管是植物或者动物，甚至人也是从地产生的，从尘土造的，人也是靠地所出生的来养。所以我们真的很谢谢主给我们地，我们也很珍惜，但我们绝对不拜土地啊！土地是上帝使用的工具，在这里只是在讲到说，好像其他东西都是为着地能够滋润，能够生长五谷来做的啊。地只要存留，这些东西就不停了，地不存留，这些东西存了也没用，事实上可能不是这样哈。地球这个地方能力，那比起整个宇宙要小太多了。不过我们就人来讲，好像神是 为了地让这些东西进行，而地也是为了我们，人是为安息，安息是为人设立，人不是为安息设立的，神非常看重我们。那这里的春夏秋冬哈，夏色寒暑，也是让我们看到人生命的丰富，生活的丰富，四季的变化，非常宝贵。